一片落叶，杏林子使它成为一篇文章，
一节经文，袁泽善使它成为一篇讲章。
小小题目，大做文章。
小题大做，杏林子、刘霞、袁泽善牧师共同主持。
收音机旁的肢体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哎，很高兴刘霞姊妹在我们当中。
是，大家好，我是杏林子刘霞。
哎，刘霞姐啊，我们就是共同主持啊，所以不是被访问，你觉得这个感受怎么样？
这个我想比较会更自然一点，因为这个大家聊天似的，把一些问题能聊出来。
嗯，那我们从一开始片头啊，就已经把我们这个新的形态的节目啊，做一个诠释。我们要小题大做，
对，也可能大题小做。
哦，大的题目我们可能小小做一点文章就可以了。是，那么我们这个新的节目啊，我们说第一集总要先介绍这节目，也要介绍我们彼此。不过刘霞姐，你已经应该知名度挺高的了。
那倒未必了，因为我想某些地区可能比较熟悉，那还有些其他的地区未必了解我或者知道我。那我想就说先由我来介绍好了。
好，
那我的本名是刘霞。那出生在这个中国大陆的扶风这个陕西省的扶风县
啊。所以你是 made in China 啊？
呀呀呀，然后扶风县的杏林镇
啊。是
啊，所以我后来写文章的时候，我就取了一个笔名叫杏林子。那就是杏林镇的孩子。那当然，另外一个笔名的另外一个这个笔名的原因，是因为我病了，到今天病了48年。那这一生跟医生结了不解之缘。那为了对医生的感谢啊，
是
这个我们通常说杏林春暖，那什么要赞美医生的，
都是讲医生的啊。
所以就这个杏林有两个意思
啊，
那这个子嘛，就是当做夫子之道也。
我想您的这个病痛的经历啊，如果稍微知道您的这个写作啊，或是认识您的话，一定肯定啊，这个你在病痛当中的经验、超过许多人了。
我自己觉得倒可以是这个拿一座这个最佳杰出病人奖。
确实确实，而且您的这个病真的到我们来讲，医学上来讲，现在是无解啊。
我的病是叫做类风湿关节炎。
是。
那这个病现在是比较普及啊，比较为大家熟知。在我那个时候病的时候，几乎是很少有这种病例。那它本身是跟人的免疫系统有关系
啊，
那就是人的免疫系统本来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防卫系统嘛，
是，
就是有病毒入侵或者什么外伤入侵，它这个免疫系统来抵抗的。
是，
可是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本身就是出了问题
啊，
它得到错误的讯息，然后把你的关节当作敌人来排斥。这个就是、这个、
是，所以就变成这样，所谓的类风湿关节是这样子造成
的，这样的就是造成你关节的发炎，关节的肿胀，关节的这个活动不灵，然后慢慢的会造成关节的变形扭曲。那么到了末期，它可能会攻击到你的肾脏，攻击到你的肺部，
造成内脏都会造成伤害。
对对对，就当它的攻击全部关节攻击完之后，它就会转到内脏。那我目前就是我的肺道就会有纤维化的现象。
那我想说，我们这个小题大做这节目不仅仅是可以跟刘霞姐我们彼此来分享探讨一些人生的小题目大做文章，甚至呢，因为你这个久病成良医啊，
对对，
我们都可以稍微谈一些关于医学方面的哈。
久病成仙了，
是是，这个类风湿关节性的这个疾病呢，在我们听众的来信当中啊，在中国内地啊也是有的，
也是对，也是蛮，它跟这个人类的情绪啊，跟人类的这个生活的环境
是
压力啊，所以现在越来越普及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比较有这种出现的病例，以前过去可能没有照顾好就不了了之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啊，好，我想这个杏林子真的是给我们感觉到是从医学上立场来看，真的您这个付的代价还不少，给医学界也带来很多的成就了。
也可以有这个医学贡献奖给我。所以我常跟医生开玩笑，如果不是我们这种疑难杂症、医学怎么可能进步这么快。
当然当然，而且你这个病例啊是非常成功的，因为还要持续下去，有的啊不了了之的就没办法追踪。
而且在目前来说，类风湿啊在台湾啊，我是这个年资最久的，
是是，
那所有类风湿演变的这个演变史在我身上全部都可以看见，所以我也看常常开玩笑，我是这个类风湿的活化石，
哦，
所以国宝级的病人，
国宝级，而且是祖师爷辈的。听刘霞姐您曾经提过啊，说这个庆祝过生日倒不在意，反而这个病历史啊，能够达到50周年半世纪的，那真的要好好的要来大显
身手。我生病40周年就已经庆祝过一次了，
啊、是是
啊，那50周年大应更应该庆祝了。
是盼望我们有机会能在小题大做里面还可以继续来分享的。啊，那么关于我们的小题大做，我们开辟这样一个节目啊，其实是有原因的，对不对？
啊，对呀、啊，啊，对，你先说说您的追星大名。
哦，其实，在一般我们这个电台里面呢、啊，我们听众大家都知道我叫袁哲善哈、啊。那么其实各种写法都不同。刘小姐，你知道啊，有弟兄姐妹或是一些收音机旁朋友写给我的这个袁啊，光是这个袁就头痛了啊。这个应该是袁世凯的袁。
啊，但是有人写一元两元的元，
哎，有、啊、还一元两元的元，还有写这个软，
嗯，
一个大耳朵再写一个圆、
嗯、啊，那下次然后画一个圈也可以，
是都可以。我知道后来我到有一回到山东去啊，这山东的老乡就说、你这是大头圆呢还是大耳圆？他们把那个软也念圆，哎，所以他说一个耳朵的叫大耳圆，哎，袁世凯呢叫大头圆，
大头圆、
所以呢一讲到我的名字，人家想到袁大头、袁世凯，哎，这叫大头圆，
那时候是非常值钱的。
折扇呢，事实上顾名思义嘛，就是折扇固执啊，哎，倒是有一个朋友啊，他说你这折扇是骗人。我说哎呀怎么讲啊、好像他大概知道我内心的底细啊，他说折扇是骗人的，固执是真的。
但是如果折扇固执也好，千万不要折恶固执。
对，所以这固执呢要折扇才能固执、
这个不管我们做得到做不到，咱尽量去做嘛。
没错，很多时候我们或许啊这个固执的很，但是呢如果是选择错误的话那就很头疼了、
是
啊，我们沟通也好或是这个彼此的这个互动来讲、都产生困扰。
对对对，没有错。
那么这个折扇固执呢，或许是我人生的当中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自己啊立足点很好，所以我就固执了啊。这个所以这个扇的定义啊其实也有待商榷
啊。那个我想因为人常常是从一个主观的一个角度来看事情，
是
所以常常是自以为是嘛。
嗯哼，
那但是他所看的角度未必跟别人一样，
没错。
那这个时候我倒是觉得应该多倾听别人的这个意见。
嗯，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探讨这个信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发觉真正的这个善啊，因为我们自己做牧师的或者说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传播者，我们常常会把这个善的定义啊归于到上帝的真理去啊，这样就有一个绝对标准了。否则啊，刘霞姐你讲的善跟我讲的善，或是旁的人我们的音控师傅他觉得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好，个人体验不一样
啊。对，你这一说我倒想了一个故事啊。那有一个人，这个一个这个旅行的一个客商啊，商人，那他在半路上就遇到一个土匪打劫
啊，
那土匪把他的钱财都抢了去之后，
是
又去剥他的衣服
啊，
那这个商旅就很生气，说他你抢了我的钱，你还要剥我的衣服，你到底有良心没有
啊？
那这个土匪就讲，他说我就是有良心，我如果没良心我就杀了你。
这土匪的
良心的定义在哪里？
对对对，或许很多时候这个站在他的立足点上，他觉得杀了你也是一样作恶嘛，对不对、那我最起码还有良心，不过这个良心就麻烦了啊。
这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良心啊，
是，
但是良心的标准在哪里？
嗯，往往我们说我们凭良心做事，这个良心呢常常带来是一种绝对值呢还是相对值，这也是我们可以探讨的。好，我想我们先谈到这边，在一段这个音乐或者一个小广告之后呢，我们可以再继续来谈。
好，没问题。
哎，小李啊，你在做啥？
我在帮我家的狗儿烫眼睫毛啊。
哎呦，你真是小题大做啦。
哎，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喜欢小题大做啊。
袁泽善，袁爸爸。 杏林子老丸子，与你在生活百宝书里一起小题大做。
我们这小题大做里面呢，不一定是要帮这个狗烫睫毛，可能还割双眼皮。
那我介绍去这个长庚医院的这个整形外科很有名。
对，需要我们做一些小小的这个题目啊，大大做文章。不过刘小姐，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您这个小广告里面提到您一个特色，您是一个老丸子是吧？
最近人家给我一个封号叫老顽童。
哦，是。
我想老丸子老顽童都一样，
都一样，都一样。表示呢，我们在这个人生的历练当中呢，其实每一时每一刻都可以有新鲜的体验。但是呢，站在一个轻松活泼的立场来看的话，即使是病痛都能够啊，能带过去。
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写了一本书叫做《心灵小记》，那都是写医院的事。那么当初这个我文章先写好了之后，就拿到报纸上去连载。就有一个作家朋友就说，医院有什么好写的、我说医院的那些材料才丰富呢，因为每一张病床都是一个这个生老病死爱恨恩怨的一个故事。
是
我说那里头可以发掘的材料很多。其实我为什么觉得我一直活得很有兴趣或者活得很起劲，就是觉得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实在太丰富了。也太有趣了，
是是，
那值得我们去探索，值得我们去体会，值得我们去这个怎么样，不能说玩这一手掌，但值得我们去分享享受的啊、那个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所以刘小姐是不是也同样，因为在这个病痛当中呢，你经历到的信耶稣的这样一个体验？
对，我是在16岁那年信主。那信主的过程其实也蛮有趣的，因为是我母亲先信。那我想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头，总觉得这个谁家有一个身体有障碍的孩子啊，那八成是祖先做了孽了、或者谁做了孽了啊，
是是是，
那会有这样的观念。虽然我母亲她从小念的是教会学校、但是她小时候一直不信，因为这是受了我外婆的影响，外婆是鬼神都不信、然后也从小是禁止这个三姑六婆上门。所以我母亲虽然念的是教会学校，但她从来也不接受这些。那但是我生病之后，他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影响，啊，别人不讲，但是总会有点这个
指指点点
啊，对，也没有说指指点点，就是他自己会有一点很不舒服的那种感觉了。那当然，我觉得那段时间就说，因为我的心情啊，加上家里的经济环境啊，等于说整个家庭已经走到一个绝境了，
是，
所以。他天天发愁，然后看到我就在那边整天啼哭哭啼啼。那么我从小我们家五个小孩里头，我以三爱出名。这个爱哭，
爱
讲话，爱生病，
是是是，这样一个爱法啊，
对，
那都很辛苦了啊，
这个都把这个人家的眼泪都流光了。
是，
所以当生病之后，这个哭起来更是理所当然的嘛。那他看我整天哭哭啼啼，然后家里的经济环境，因为我父亲是个军人呢、那有五个小孩啊，四个要念书，一个要
生病要看病，
生病、对，所以家里的经济也非常拮据，
是，
所以他心里就很发愁。
嗯，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乡下啊、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村子，
是
我父亲的眷村了。那么附近有一个小小的小学。那个村子就说本身连自来水都没有，要每天早上去井里打水
啊，很辛苦。
那我母亲是一个不喜欢跟人家三姑六婶啊、这个东家长李家短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通常是啊一大清早5点钟就去打水，
人少的时候，
因为那个打那个水井就是这个大家的广播站嘛，
对，交换这讯息的地方。
好，所以他通常是一大清早5点钟去、去提水。
是。
那么有这么一天早上是这个礼拜五啊。那么他一大清早去提水的时候，就说提着水桶，然后心里因为很沉重
啊，
所以说低着头在走。那么突然就有一个声音说：“你为什么不去找主耶稣？”
很特别。
哎， 他就出于本能，因为有人对他说话，他就出于本能的一种反弹，因为他心里很烦了，
是是，
出于一种反弹，他就反对这个反弹过去，他说我到哪里去找主耶稣？那么说完了之后，哎，他想谁跟他说话？
是啊是啊，
一大清早谁跟他说话？
对对，
他就很自然的就抬起头来看，
嗯，
哎，这个静悄悄的，
是都没人。
哎，整个村子还在沉睡当中，
嗯嗯，
那个天上的月亮还没有消退。
哦，
那他心里就很纳闷，
是是，
明明是一个声音，
嗯，
可是到底谁在说话？那心里就很纳闷，但是也无解。
是。
那么到了第二天礼拜六的下午，那我的弟弟就刘卡，
啊，是，
他那时候念四年级，
嗯，
他放了学就很。这个小孩嘛就跑着回来跟妈妈说，
嗯，
妈妈妈妈，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我们学校有人来传讲耶稣。
嗯，
啊，妈妈突然这个母亲突然心里一动，
嗯，
哎，奇怪，昨天才有人跟我说
是
啊，叫我去找主耶稣，哎，今天怎么
今天儿子就这样回应了啊，
对对对。那么等到他这个他就赶快叫我弟弟去问，他说你赶快去问谁来传讲耶稣，
哦，是是，
几点钟啊，
嗯，
在哪个地点，
是。
那么礼拜天他就去听了，那么听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从美国来的一个美国的老牧师，叫做道亚伯道老牧师，
嗯，是
他在我们中国的河南，
嗯，
曾经传教传了四五十年，
嗯，
所以讲的国语也是这个河南河南话，
是，
但是我母亲是北方人，他听得懂，
哦，是是。
那么这个是这个讲道当中就提这个道老牧师就讲了一个故事。
嗯，
那这个故事是这个讲到耶稣有一天在讲道的时候，
嗯，
有一群人就带了一个先天啊失明的人，
哦，
啊，就
是
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生来瞎眼，
来问这个主耶稣说这个人生来瞎眼，
嗯，
啊，是他的父母犯了罪
还是这个瞎眼的问题，
还是这个人犯了罪，
啊，是。
那么这个主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
嗯嗯，
他说不是他犯了罪，
是
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
嗯，
乃是神的大能要在他的身上彰显出来。
嗯，
那这句话真的深深的打动了我的母亲，
嗯嗯，
那他想到原来，哦，神要在我的身上也有一个什么样的作为，
嗯，
所以他就信了，
哦，感谢，
然后把这个信仰带回家来，
是是，而且让刘小姐你也很清楚知道，虽然生了这个病是上帝奇妙的带领，
没那么快相信，
但是我们说整个路程下来看得到是，
那个是当然是一开始好像这个，嗯，我常常开玩笑，就是说当时如果有人给我传白莲教，大概
也
相信，
哦，你也可能都信了，
因为当时好像掉在水里，啊，
是是是，
看到任何一根浮木都会去想去抓住。
嗯嗯，是，
那这个信仰是慢慢的是啊，去接触去了解，
嗯，
去啊，去这个相信，
是感谢上帝啊，让您在这样一个病痛当中也经历到了，确实这不是罪的问题，这是上帝要显出他的荣耀来。好，我想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是非常短暂的，但是我们还有机会啊，常常有机会在这小题大做可以跟我们的收音机旁朋友见面的。我们今天呢，就在这时间跟收音机旁的朋友们说再见了。
好，拜拜。